美股重挫，拜登耶伦双双警告，麦康奈尔拒绝负责。国会听证会话，朱克伯格需要回答美国人所有问题。蔡英文警告，台湾不能够沦陷，美日澳加纽将会联合行动。取消圣诞节， CDC 建议美国人网上过圣诞遭到批评。气势惊人，川普在爱荷华州民调更胜在位时期。2020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脱离民主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6号星期三，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债务危机的恐慌情绪正在向美股蔓延。10月4号美股三大指数遭受重挫，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 2.14%， 创6月以来新低，科技股遭受抛售潮。目前美国两党正在就关于债务上限的问题僵持不下，对峙越演越烈。在民主党公布了几万亿美元的支出法案之后，共和党人一致反对用两党的力量共同取消债务上限。共和党参议员科宁说，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促进不计后果的支出和增税呢？如果他们要做，他们需要自己去做。10月4号拜登发表公开讲话，批评共和党反对提高债务上限的行为是虚伪、危险和可耻的。拜登说，他不能够保证美国不会突破债务上限，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奈尔。拜登的评论发表不久，麦康奈尔亦都发表了一份声明，他表示共和党人几个月来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支持提高债务上限。10月5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再次发出警告，说10月18号是议员必须采取行动的最后期限，否则政府将会无法支付账单。他敦促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迅速制定一个解决方案，以避免美国出现债务违约导致灾难性的经济衰退。耶伦说，如果不提高债务上限，将会危及5000万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付款、对美国武装部队的付款和数百万家庭的儿童税收抵免支付。他还指出，美国国债长期以来被视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资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元储备的地位。耶伦说，如果美国不履行其义务，将会使这个地位处于危险之中，这样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必须要在今个周末之前表决，但他没有说明民主党人计划如何在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通过这一项法案。除了债务危机之外，美股面临的另一个风险是大宗商品涨价潮对通胀构成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美国就业数据正在变化，这些或许都将会触发美联储提前收紧流动性的预期。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布鲁门萨尔10月5号举行了关于 Facebook 的听证会，听取了举报人弗朗西斯豪根的证词，同时呼吁 Facebook 创始人朱克伯格到国会向美国的父母解释清楚。在听证会上，豪根指责朱克伯格允许 Facebook 从事有害的做法。从他向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文件显示， Facebook 知道某些产品对公众有害，包括儿童，但是却不改善。豪根说，因为 Facebook 对利润更感兴趣，这个就是他挺身而出的原因。布鲁门萨尔说，朱克伯格没有承担责任和展示领导力，而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他的新作风就是不道歉、不承认亦都不行动。布鲁门萨尔说，朱克伯格需要来这个委员会，需要向豪根、向我们、向世界、向美国的父母解释你在这里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豪根曾经匿名向联邦执法部门投诉，说 Facebook 内部研究表明如何放大仇恨和错误信息，导致两极分化加剧，特别是 Instagram 会损害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布鲁门萨尔说，证据显示 Facebook 明知道他们的产品正在伤害青少年，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变。另外， Facebook 吹哨人豪根在发言当中说， Facebook 的领导层知道如何使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更安全，但不做出改变。 改善，因为他们将利润放在人的前面，这样需要国会采取行动。日前反垄断小组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参议员麦克里在最近一次关于数据私隐的听证会上，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告质疑 Facebook 是否垄断。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推进针对 Facebook 的反垄断诉讼，而 Facebook 亦都可能在证券交易委员会面临挑战。在过去四日之内，北京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了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侵扰。蔡英文发文警告，台湾如果落入中共之手，将会对亚洲和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白宫亦都表态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美、英、日、澳、加纽等国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反制中共军事扩张。台湾空军司令部说，中共空军自10月1号以来的四日之内，多次派遣军机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10月4号的绕台军机更加是暴增到56架次的历史新高。台湾要求北京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挑衅。台湾总统蔡英文在10月5号出版的外交事务期刊上发文警告说，如果台湾沦陷，将会是区域和平以及民主联盟体系的灾难，台湾将会竭尽全力捍卫自己。他同时指出，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中共的威胁，亦都了解到同台湾合作的价值。白宫新闻秘书沙奇10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态，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和支持坚若磐石，而且将会继续向台湾提供其防卫所需的武器装备。台湾前国大代表黄鹏浩在 Facebook 上撰文表示，北京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美国对此严正宣示，讲了重话，但是北京仍然持续派遣军机绕台，明显是剑指拜登。不过黄鹏浩亦都指出，美国天下为中的战略好似运作欧盟反共、加强美英澳的三边伙伴关系，以及成立 AUKUS 安全联盟并出售核动力潜艇给澳洲。对于北京为何不将拜登放在眼内，黄鹏浩认为，米利密电中共的事件泄露了美国不会向北京开战的战略上的底线，让北京能够采取传统指导原则步步挑战美军。在10月2号至3号，美英三艘航空母舰十分罕见地联同日本、荷兰、加拿大和纽西兰的海军舰艇在菲律宾海举行了大规模联合演习，此举被视为对中国军事扩张的一种反制。英国国防部10月5号发布声明，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打击群对印太地区的行动部署已经到中期阶段，未来两个礼拜之内将会联合美国、日本、澳洲、加拿大、纽西兰等国在南海航行同活动。航母打击群的行动体现了英国将重心转向印太地区的政策方针。英国国防部长华礼士表示，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持续展现英国对全球盟友的安全承诺，日后即使打击群的部署行动结束，英国仍然会继续同盟友伙伴并肩作战，在印太区域执行常态部署，还会同五国联防伙伴在国际间紧密合作等等。五国联防指的是英、澳、纽、马来西亚、新加坡。近日五国联防将会在马来西亚半岛东南水域举行联合演习。美国疾控中心 CDC 近日建议民众参加网上庆祝活动和户外聚会，以减少病毒传播。另外，强制疫苗政策亦都让全美护士荒雪上加霜。CDC 的最新指南说，参加庆祝活动和聚会会增加感染和传播的风险，最安全的庆祝方式是同你同住的人一起在网上庆祝，或者在户外同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 CDC 建议与亲友通过视像聊天庆祝，观看虚拟活动，在社区周围开车同邻居示意。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10月3号在接受 CBS 采访时亦都表示，在疫情期间谈论民众是否可以聚会过圣诞节仲为时过早。福奇这些评论引起了共和党人和批评者在社交媒体上的强烈反对和批评。 圣诞节应该被取消，这样完全颠覆了美国人的至关重要的传统。前美国 FDA 局长郭特里布说，没什么能够阻止我们聚在一起，只是民众应该谨慎一点。在受到批评之后，福奇在10月4号改口说，我将会同家人共度圣诞节，我鼓励大家，尤其是接种了疫苗的、受到了保护的人，同家人一起度过一个美好正常的圣诞节。目前拜登政府同部分州的强制疫苗令加重了目前美国的护士短缺问题。纽约州政府9月27号警告，上千名未接种疫苗的医护，如果在最后期限之内仍然拒绝接种，可能会面临解雇。据每日邮报报道，10月4号美国纽约最大的医疗机构诺斯威尔保健宣布，已经解雇了1400名拒绝接种的员工。纽约州政府的规定是，医疗保健工作者不允许宗教豁免，只允许医疗豁免。目前还未清楚最近被解雇的职员是临床定是非临床职员。美国医疗保健雇主和工会警告，部分州的医疗系统已经濒临崩溃，如果更多医护人员因为不接种而离开，会加重人员短缺。调查显示，2020年超过 15% 的护士离职，比上一年增加了 5%， 22% 的护士明年可能会提出辞职。另外有分析显示，佛蒙特州是美国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州，这个州有超过 69% 的人口已经完全接种，远高于全国 56% 的比例，但病例激增却达到自疫情高峰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拜登的疫苗令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面临挑战，因为至少有24个共和党州正集结法律力量对抗这个命令。拜登将会在10月7号前往芝加哥，预计会就疫苗令发表讲话。川普下个周末将会前往爱荷华州参加竞选集会，从而引发更多有关他在2024总统大选当中将会卷土重来的猜测。半个世纪以来，历次总统提名日程都是从爱荷华州首先开启的。美国新闻周刊报道，根据德梅恩记事报和 MediaCom 在爱荷华州的民调显示，川普在爱荷华州获得 53% 的支持，达到他在当地民调的历史最高点。相比之下，拜登就在这个州支持率只有 31%， 同今年6月份相比下降了 12%。 在关于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早期民调当中，川普是压倒性的领跑者，继续扮演做王者的角色，紧随其后的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彭斯。10月3号，川普接受雅虎财经专访时表示，如果他再次竞选总统，其他共和党人都将会退出，包括在保守派当中地位颇高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传媒亦都在度关注彭斯和德桑蒂斯的竞选动态。霍士新闻报道，前总统彭斯亦都将会到爱荷华州举行活动，和彭斯结盟的著名保守派青年组织青年美国基金会上个礼拜宣布，彭斯将会在11月1号在爱荷华大学开始他的美国基金会校园巡回演讲。在此之前，彭斯高调访问了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引发彭斯2024年竞选总统的猜测。另外，对于35000亿基础建设计划，民主党中间派和进步派的分歧越来越大，亦都让支持者担心多方皆输，同时输埋2022年的中期选举。曾经在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和纽约市市长失败的商人杨安泽，在10月4号宣布正式退出民主党，转为独立人士。杨安泽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时以全民基本收入而引起关注，他亦都曾经说自己整个成年生活都是民主党人，但他在参选纽约市长失败之后表示，他相信不再做民主党人是正确的。他认为脱离民主党，他可以产生 更大的影响。杨安泽认为，美国陷入困境的部分原因是两极分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大多数希望走中间道路的选民利益一直被忽略。他认为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他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开放式初选和排序复选制，他认为这样将会比选民更多真正的选择。杨安泽并不建议其他人亦都更改为独立人士，他说如果你生活在深蓝或者深红地区，更改为独立人士结果是失去实际选举权。目前还未清楚杨安泽是否会加入其他政党或者创建自己的政党。此前有报道说杨安泽曾经计划脱离民主党，成立第三政党，打破美国现有的两党制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